是。刚才俊姐问我，耶稣是谁？谁不知道呢？耶稣是上帝。我说回答的没错哈。我想说，基督论是众多神学论题里面很难的论题之一，很难很难的。我们认为基督的知识太容易啊，说的没有错，但是它也非常的复杂，因为历史上出现太多的异端哈。那今天我们就看另一个，我们会把最复杂的留到第三课、第四课和第五课，要讲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位格以及教会历史中对基督论的恶意的批判和扭曲，他们不同的观点是如何表达的，然后正统教会是如何来回应这些错误的观点。其实学习历史你会发现，扭曲基督神性和他位格的都不是普通的会众，个个都是头脑缜密的，为数不少的都是神学家，但是他们一条道走到黑。那第三课呢，讲到基督的盟约。为什么要讲基督的盟约？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救恩的稳固性，就救恩的稳固不在人之内，只在上帝之内。我们强调唯独恩典，不是吗？你怎么知道唯独恩典？你怎么知道唯独耶稣基督呢？其实在这个盟约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救恩根本不在乎我们，在人之内找不到救恩的任何一点点确据，真正的确据完全在上帝那里。我先以一段对话开始，这个对话不是真实的，是17世纪清教徒的牧师约翰·弗拉维尔在他一篇正道集当中想象的一段永恒中父与子的对话。他这篇讲道集的文章的名字是《开启父与救赎主之间的救赎盟约》。这个对话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父和子。首先父说，我儿啊，这里有一群糟糕可怜的人，是彻底败坏了自己，现在完全落在我公义之下，公义要求为他们付出满足的代价，否则就要在他们永恒的灭亡上满足自己，应该为这些人做什么呢？子的回答是，哦，我的父，我是如此爱他们，怜悯他们，以致不愿他们永远灭亡，所以我要做他们的中保，为他们负责，把你所有的账拿过来，让我看看他们亏负了你什么。主啊，把他们都拿来，好以后不再对他们有清算，你可以要求我出手偿还，我宁愿选择承受你的愤怒，也不愿由他们来承受。我的父，把他们所有的债加在我身上，加在我身上。父又说，但是我儿，如果你为他们偿还，你一定要付清最后一分一毫，不要期待会有消减。如果我爱惜他们，我就必不爱惜你。子又回答说，我愿意付，就这样，把这一切都算在我身上，我能偿还，尽管这对我是一种破落，尽管这要耗尽我所有的富足，清空我所有的宝藏，然而我愿意承担。这个对话并不是真实的，是这位敬虔的牧师在想象救赎之约的时候父与子的一段对话，而这对话体现了在永恒当中父和子之间他们有一个约定，你也可以说有一个协议，而这个就被称之为救赎的计划，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救赎之约。改革宗神学家一直强调，在创立世界以前，父子圣灵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约定，而这个永恒的约定给他一个神学术语叫救赎之约，就意味着这个约 是在永恒发生的，就意味这个约是三一神之间达成的协议，与我们是否参与暂时是没有关系的。后来十八世纪的苏格兰神学家他就这样的解释说，圣父圣子圣灵从亘古以来就设计出一种方法，使罪人能够符合公义和律法的情况下得到拯救。快来看看圣父在伟大的救赎事工当中差遣扶持圣子，圣子履行圣父的计划，完全守律法，以自己的死成全公义，圣灵要在时机成熟时将一切应用在被拣选的人身上。那这个就是救赎之约。你说定义太长了，那么约翰霍顿又给了一个更简短的定义，他说圣父在圣子里拣选一群人，让圣子做他们的中保，使圣灵使他们有得救的信心。虽然很多神学家对救赎之约有看法，有人赞同三约论，有人赞同两约论，不过所有的神学家们他们都像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永恒里面有一个计划要拯救他的百姓，而这个计划就关乎到了人被基督所救赎。你说为什么要在盟约当中了解基督，为什么要认识救赎之约？因为只有认识救赎之约，认识基督为你死这个事实，你才知道你救恩的把握根本不在乎你我的行为，完全在乎基督。你就明白为什么改革家强调唯独基督，唯独荣耀上帝，因为救恩里面没有人丝毫功劳的参与，是三一神在永恒当中达成一个永恒救赎协议，这个协议要在历史当中畅通无阻，没有阻拦，直到他救赎计划的成就。其实如果你的神学如果不建立在约的上面，你的神学多多少少都会出现错误。如果你不了解上帝的约，其实你很难去了解上帝的恩典。你也会在圣经当中发现圣子有对耶稣基督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为什么圣子要对圣父顺服呢？特别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曾经说过圣父给他下的命令，在14章31节耶稣说，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而这个吩咐在希腊文它是个动词，就是圣父给了子一个命令，子就如此去做。而且这个一个命令的表达不单就是一处经文，比如在10章18节那里也写道，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在12章49节那里也说，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做什么。后来在15章的10节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你看耶稣反复的强调他来是受父的差遣，他做的一切是接受上帝命令的定规。无论上帝的命令到底有多难，子都是顺服，我们说顺服以至于死。因此这个主题贯穿圣经许多的篇幅，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类似性的表达，是说圣父给圣子下了一个命令，而圣子顺服这个命令。我们也看到子工作的时候也总是表达这一个事实，在5章6节耶稣也曾经表达过，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要做的事，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不是他自发性的，当然他的确是自愿为我们来受死，他是在表达上是通过这个约来呈现的，他顺服父的命令为我们而来。而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守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说我的食物，我最大的满足是遵守那差我来的对我的旨意或者对我的命令。因此我们看到父的这个意志 是臣服在天父的意志之下，是在这个约里面达成了一个吩咐者和顺从者的一个角色。并且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克西马西马尼园，那里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当时可能会说，我是很正统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啊，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志同权同尊同荣，有同等能力。但是这里并不是在讲父与子高低的问题，父与子肯定是同志，他们同权同荣，他们没有丝毫的差异，他们本质是相同，他们是一起。但是为什么子会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你要照你的意思呢？这个是说子自愿承受盟约的责任，来拯救上帝要拣选的百姓，在约里面构成这句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你要照你的意思。你说这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建立一个稳固的信仰根基，你我的得救不是靠哪一个人，也不是在人类之内寻找一个拯救者，他稳固我就稳固，他瓦解我也瓦解，都不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救恩的稳固性是源于圣父圣子在永恒当中达成了一个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他们各有角色，分别去做这个工作，使这个救恩稳固牢靠，好像三股绳子拧在一起，牢固，不会轻而易举被扯断。如此稳固的救恩根本不源自于人类，而源自于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圣子来，他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这个特定的目的呢，还附加了一个特定的赏赐。甚至有两段经文凸显这一点，一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53章，可以说整个一章，然后另一个篇幅是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这两个篇幅很明显凸显了子的顺服，他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然后呢，等他顺服之后，父对他还有很大的一个赏赐。那么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为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意满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要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以赛亚提出一个惊人的说法，他说圣子受苦是父的旨意，就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这个定义将他压伤啊，在其他版本的翻译更容易让我们理解，比如在英文的 ESV 的翻译当中，是那个原意是压伤他的是耶和华的旨意，在当代译本当中说，然而他被压伤受痛苦的是耶和华的旨意，在吕振中的译本当中说，永恒主虽定义用忧患将他压伤啊，你看这几个版本告诉我们说，子受苦被压伤受死这个事情是父的旨意，是父的旨意，不是罗马人的手，不是魔鬼的权势，不是卖他的犹大，而是上帝的手要把他压伤，让我们看到终极救恩的手是上帝，终极使耶稣受苦的手是上帝。就意味着子的到来，他不是我们所认为那种自发，他是在那个约里面既是被动又是主动的来为我们来赎罪。因此你们看到耶稣基督到来与受苦受死是不可以分割的，他来救我们必须要受苦，他也必须要受死。那么到了12节，以赛亚就说圣子受苦之后会得到一个奖赏，这个奖赏也是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付给子的，那里说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这个是子得到一个奖赏。 这就构成了一个约的内容。因此你会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圣子来是遵行父的旨意，圣子完成这个神的工作之后，父的旨意里面还有一个奖赏。同时这样的一个模式在腓立比书又再次呈现。腓立比书那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人的圣为至高，又赐了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你应该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前半部分描述到基督的顺服，他屈尊道成肉身，然后他走到哥哥他在那个骷髅地，在那个绝望当中离弃当中受难受死。所以短短的几节经文就描述了基督主动的顺服，他甘愿来，也描述了基督被动的顺服，他完全遵守律法，他是一个义人，他就承受了我们违背律法的咒诅。紧接着用了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是所以，他给了一个转换。当耶稣从至高之处到至低之处之后，上帝也给他一个奖赏，这个奖赏是耶稣基督被高举。我想你应该能看到这种模式，就是受苦的基督到了至卑微之处，然后又被父所奖赏，升到至高之处，他要做万王之王，做万主之主，就要超乎万名之上，地上地下天上的所有的都要称他的名为主。这是一个约所构成的。因此清教徒的牧师古德恩就说，父与子之间要拯救罪人的协议，在天地之间空前绝后，是拥有最高主权以及最高尊荣的位格之间达成最伟大的这一个交易。因此你又看到子与父的关系并非在道成肉身那个时间才有，在永恒里面就是父和子的关系，在永恒里面就为罪人打下一个荣耀救赎的基础，没有比这个更清晰更明白的。如果子父让子来，那么子他需要具备什么？父让子来只是差派吗？不，他也给子身份，他也扶持子。因此你会看到在这个约里面，父认他的子为中保。因此你会在西敏信条看到说，神随己意按永恒的旨意拣选并设立主耶稣他的独生子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先知、祭司和君王。你会看到耶稣到来是被拣选的，被指定的，是被呼召的。上帝是在永恒的这个约定当中呼召子，他要把他的子来赐予给罪人，而且在这个约里面子也是自愿接受这个约的呼召和这个约里面的一切。如果耶稣他不再自愿接受这个约，救赎就没有办法完成。事实上当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你会发现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意志都在自由地回应父的呼召。为什么叫自由的？就是耶稣他不是被迫的，不是被迫才开始工作，他是主动的、自愿的、甘心的来舍下他的生命。所以从父的角度来讲，子是被差派的，子父命令子，但是从子的一方面表达说他愿意舍命，他甘心爱我们，他甘心顺服，像奴仆一样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这个罪人。如果子不是甘心来、自由的来，没有这个任命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完成救赎，罪就不得赦免，罪人永远在罪的里面。因此会看到子在永恒当中就同意了父在约里面一切的规定和父对他一切的赏赐。然后当子接受这个约的时候，他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执行 中保的职分。意思我们就说，父不仅给了子命令，给了他尊荣，给了他那个奖赏，父也给了基督一群子民。当基督把这些子民救回来，救赎回来之后，这些子民就成了耶稣基督的臣民，就要做他的百姓。因为耶稣基督给这些百姓所带来的不是经济的改善，不是道德的提升，也不是心灵的那个慰藉，而是为我们除去我们的罪，承受我们应该受的愤怒，砍断魔鬼的锁链，带来赎罪，带来一切的祝福。所以你会看到子做我们的主，我们做他的百姓，这个改善是因为他以血肉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而受死。因此新奥图的神学家约翰后文就说，耶稣赎罪必须要凭着取来与我们相同的人性，按照他的人性受苦，经历他们本该承受的，以回应神的公义。若非如此，他们不可能得释放与拯救，而进入神的荣耀。这就意味着子到来受死是必然的，他如果不受死，我们就没有赎罪，就不能够释放，也不能进入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父要履行他的责任和义务，他呼召了子，他要扶助子，他要给主力量，他要让圣灵帮助子，他要给主足够，给子足够的赏赐来奖赏他的爱子，他的爱子也甘愿领受这个命令，顺服以至于死，来完成这个救赎。所以这个救赎的整个的一幕都是上帝他们在自导自演。你说哎呀，自导自演他们闲的没有事吗？如果上帝闲的没有事，我们今天早就不在世上了。他们不是闲的没有事，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是让所有的罪人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没有让罪人沉沦，反而给罪人机会。这个机会是照着恩典的样式，不是要求，而要求我们去相信，而不是去做什么。那么子得到的帮助和奖赏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指令子做中保，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就意味着基督在世上他应该有能力，有权柄，他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去击败一切仇敌，他应该能够领导他的百姓，他应该能够帮助教会，他也应该对罪人可以宣告上帝天国的奥秘。这一切的能力源自于哪里？当然子是有能力的，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的表达上，子按照他的人性，他需要恩典，需要被圣灵充满，他需要圣灵的大能。这个恩典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传递给耶稣，耶稣也直接将这些恩典赐予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按照耶稣的神性，他是蛮有能力的，他不需要，按照他的人性，他是需要圣灵的扶持。你没看到耶稣基督从降生到他复活，圣灵充满他的一生，圣灵在他一生当中反复的提到，反复的出现，因为圣灵是对圣，是圣父赐予圣子最大的扶持。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谁引导他？圣灵。谁充满他？圣灵充满他。谁使他复活？圣灵使他复活。当然耶稣也讲过，他能够舍下，他也能够取回他的生命。这本书最精彩的在哪里？在约翰欧文所写的圣灵论当中，更好的描述圣灵在耶稣一生当中贯穿，充满他的一生。所以耶稣是被圣灵所扶持，这个是父为子所提供的帮助，而且子也从父的应许当中来得到鼓励。比如说他会战胜仇敌的应许，这个应许会告诉子不会被邪恶的势力所战胜，而且他会讨上帝的喜悦，他会蒙上帝的悦纳，上帝会兑现他所有的承诺，他所有的那个奖赏里面的内容。那么当子完成父的工作之后，你会看到子业还会得到很多应许的奖赏，他被称为谦卑的仆人，仆人，他被称为荣耀的主，他被称为教会的元首，他会得到荣耀和冠冕，他会在天上地下地底上一切的人那里被高举，称他为 荣耀的主，这一切都是。不仅如此，而且父也把审判的权柄给子，要把救赎的子民赏赐给他，让他得到荣耀的宝座上被天下万民所敬拜，而且只要带领他的百姓进了荣耀的世界，成为那凯旋得胜的王，而且基督坐在宝座上带领他的百姓直到永远，这些都是父对子的奖赏和赏赐，没有一样不是的。所以在这个约里面，你看到很多奇妙和美好的事，因为这些约离我太远了，我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看到，基督是盟约的基督，他在这个盟约当中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在这个盟约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在建议？你有没有看到天使在觐见说我有一个主意应该怎么去做？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天使说我要自告奋勇我要去救罪人？没有。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只有那个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在不同的位格当中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对话，进行不同的工作来成就这个伟大的救恩。人做什么了？人没有做，人什么都没有做。天使做什么了？天使没有参与，天使也不明白，天使也弯下腰来去查看上帝那个救赎计划，他们也不过是为救恩所效力的那一个仆役而已。我们说上帝真的很荣耀，我们说子真的很爱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如果不进到永恒之约里面去探探我们的头，拿手去抹去那个灰尘，擦亮那个玻璃，看一看里面的荣耀，我们就不知道救恩是源自于三位一体。我们还总是感觉自己能够给上帝的救恩带来建议，进行指点，我们认为能给上帝的救恩带来一些帮助，其实我们没有帮助。因此在这个盟约当中做的最多的是谁？是圣子，是盟约的基督。他要做的最多，他要付出最，他顺服的最彻底，他要拿自己的生命来爱罪人。他的受死彰显了父的爱，诠释了父的爱。所以没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没有人可以认识神吗？所以如果子不来受死，没有人可以去了解上帝是多么的爱我。所以人只有透过子才能去看见父的爱、父的慷慨、父的良善。其实十字架上面有上帝所有属性的彰显，所以你看到十字架才能看到上帝的属性是丰盛的。所以人离开基督就认识不了上帝，若认识基督越爱上越认识上帝，若认识上帝就越爱他，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说你爱我也必定会爱父嘛，不爱子也必不爱父。所以这个救赎之约虽在永恒离我们很遥远，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在时间之内理解不了这个永恒的计划，但这个永恒的计划的确和我们太近了。因为那个永恒的子要把这个救赎计划带到历史中间来，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当他借着圣灵闯进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救赎的约就是为我而来，在世界没有之前已经计划好，已经筹划好，已经谋略好，只是我不明白，未曾看见。我什么时候才看见？不是我出生，也不是我长大，而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才看见这个约与我有关，就在我的身上，就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这恩典就真实在我生命当中展现，是又真又活的一个约定，是又真又活的救恩。它不是陌生的，它是真实的。所以你才会说要把颂赞归给他，要把荣耀归给他。你会说我救恩出于他，归于他，属于他，他的荣耀也完全归于他。所以很多的人他没有到永恒里面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救恩的奇妙。彼得告诉我们，连天使都要去查看上帝在旧约当中那个救赎计划的预告和预言，他们都不太明白，他们要学习，要观看。所以很多的人他们就在世俗当中的眼光去看基督，他说基督解决过我的问题，基督医治我的疾病，基督如何如何啊？对， 我们说基督是随时帮助的，我们相信主会按他的护理去帮助我们这些罪人。但是你知道吗，还有比这个世俗物质那个帮助更超越的恩典，它不是在世上可以看见的。你要透过圣经进到那个永恒的视角当中去看到那个救赎计划是如何被构建，如何被酝酿，然后在历史当中去执行。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会说上帝才是真正的救恩的伟大计划的导演。他竟然没有用一个人，他居然没有让人参与，为什么？因为他要荣耀他自己。所以在性命要领问答，我们有一个问答大家知道的，就是他的谕旨。他的谕旨的最终目的是为什么？为了荣耀他自己，是让他的名来得到荣耀。救赎计划也是如此呀，也是如此。那我再想说，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他建立又那么近，对现实有什么影响？这个救赎的约定会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得失而感到自己会跌倒，因为救恩根本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上帝，取决于父的拣选、子的救赎和圣灵对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罪早已被担当，早已被除去，早已被父所承受。愤怒不再属于我们，地狱不再属于我们，刑罚不再属于我们，只有上帝的恩典属于我们，永远都属于我们。所以不了解救赎之约的人，他永远在徘徊的边缘，他永远在动摇的那个地步当中反复的动摇，因为他无法去瞭望那个更美和更好的事。可能那个救赎之约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福音最美好的事。我们很少听到救赎之约的讲道，其实在四部的那讲道里面，还有清教徒不少的讲道里面都可以看到救赎之约讲道的身影。他们没有把救赎之约放在神学的课程当中，他们把救赎之约放在讲道里面去告诉他们当时末的教会，甚至在永恒里面有一个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是宏大的，是荣耀的，是超越历史每一个阶段的，甚至要透过历史彰显的救赎计划。所以告诉我们子如何的来，父如何的规定，圣灵如何的做工，可以告诉我们这救恩是上帝做成的，没有我们。后来斯布人就说，只有圣约神学才能告诉我们救恩完全出于上帝，那是恩典，恩典那是荣耀的荣耀。所以你会明白，我没有做，是上帝做成的。因此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约里面，我们才会感谢主，我们才会知道主啊，你真的是爱我，我还没有出生，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你已经计划爱了我，你把我写在生命册上。我虽然还不知道还不明白，但是你早已爱上了我，虽然我出生之后还会抵挡你、辱骂你、攻击你、否认你，但是你的恩典从来没有减少，你永恒的约定从来没有废除，在历史当中没有因我的罪而阻碍它的推进。直到有一天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才知道受死的基督是为我受死，我们才知道受死的基督是父上来的，我们才知道父多么爱罪人，我没有沉沦，乃是被他救赎了。有人会因为自己的行为信心会跌倒，有人会因为自己的信仰生活很悲惨也有跌倒的可能。所以困惑的基督徒需要什么？需要仰望基督，需要看基督完整的顺服、完整的受死、完整的救恩，需要看到永恒里面蒙了基督所做成的一切，就知道我在救恩里面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就算我的腿是瘸的、无力的，我的生活是非常败坏的，我在他里面是完全的，也唯有在他里面完全有福，在我里面不仅没福，还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对我们的爱是悠久的。我们没有存在之前他已经爱我们，没有世界之前他计划里面有了我们，他计划要爱我们、供养我们，他知道在我们身上如何成就救恩，他知道如何把福气带给我们。我们是什么？是上帝永恒约定之下的果子。那个永恒的约定是种子呀，那个种子在永恒里面，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成就，直到有一天我重生了，我们开花结果，这个果子来之不易。但是这个果子又那么容易，因为是白白的、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神就是这样爱我们。我跟你说，头脑非常有限的， 无法想象在没有世界之前有一种爱在爱我们，无法想象这个世界没有，我也没有，居然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跟我有关，他的确跟我们有关系。第一次来说，神的爱实在是悠久，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存在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没有呼求的时候他已经计划要拯救我们，要赐我们呼求的力量，我们还没有寻求的时候他已经计划要差派他的子来寻找我们，然后对我们宣讲他的福音，然后用圣灵重生我们。而蒙恩的基督就是在这种处境之下，在这种模式之下到来拯救我们的。有位清教徒，他叫威廉盖迪斯，他用一首诗来表明了恩典之约或者救赎之约，圣父与圣的之间的约定。他写道：室友盟约出于恩典，为我灵魂何等甘甜，会盟立约有恩慈，约出圣父圣子间，靠赖圣子舍命恩，亚当得悔求恩惠，圣子靠父谨告禀，救人甘心取人性，舍己做成赎罪功，单无选民得永生，爱子能担此一行，选民脱祸离地狱，圣父恩言招罪人，若求得救以信心，圣子既能得平安，信子既能得平安，安息怀中享永安。这就构建了圣父与圣子的约。所以各位，你应该想一想，你应该把你的思绪提到永恒，你应该把你的救恩的那个源头定睛在永恒。保罗提到创立世界以前，保罗提到万古之先，救赎之约告诉我们，一切都没有之前，在他的那个计划中有了我们，这是多么一种真爱，他视我们为眼中的同人。所以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到永恒的救赎那里，你会被震撼，你无法想象在永恒里面一切都没有之前，在他计划里面我就在他的里面，这是什么样的恩典，上帝的智慧不能测度，他的恩典他的爱是长阔高深，不可测度不可测量，要在我的身上。所以你认识了基督是蒙约的基督，你认识了基督是顺服的基督，他履行上帝一切的命令，他得到父一切的奖赏，完成这一切，做成这一切，上帝的恩典就因着他临到罪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单单要从现实经历当中来体会主是我的主，他帮助过你，使你走出过失恋，使你走出过困苦，使你走出过疾病，使你走出过抑郁，使你走出过忧伤，但我想告诉你，你知道还有一个更久远的爱，那个爱超过所有的一切，就在永恒里面，父早已爱上你，早已有了你，而且他爱你的方式很独特，连我们父母都做不到，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赐给他的仇敌爱了我们，而圣约的子就如此到来拯救我们。这个爱能够唤醒我们，神的爱不是平庸，是超越的，不是短暂，是永恒的，不是摇摆的，而是不变稳固的，是直到永远的爱。所以你想问你的主是怎样的主吗？我相信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把基督变成了医生，变成了保姆，变成了陪伴者，变成了心灵的医生，这些都不是那么荣耀主的样式，他是蒙约的主。你在这个蒙约里面看到他多么的顺服，多么的爱我们，他多么的舍己，多么愿意受死，他又得到父对他那么大的赏赐，他为了什么？他为了荣耀父，他为了什么？为了爱我们，他为了什么？他为了他的羊舍命，他为了什么？他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他为了那些上帝的仇敌而受死。你想这一切的时候知道太奇妙太伟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我们的想象很多是只局限在现在，但是蒙约的基督会把你带到那个永恒的约里面，看见奇妙的事情。 感谢主，我们到这里，大家有问题需要问吗？如果没有，我们来祷告。